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各位听众，晚上好！又到了这个周二，是我们《往事如风》的节目，我是碧辉。今天呢，我邀请了两位家长上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最近参与的一些义工活动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做义工的过程中的一些喜怒哀乐吧，或者是一些收获吧。那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往事如风和所有其他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一样，都是在 Zoom 上面做直播或者是录播。今天晚上呢，我们首先欢迎我第一位的嘉宾，他叫金晶。金晶，来，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并且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叫金晶，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今年开始加入卡卡参加义工活动，很高兴在这里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欢迎晶晶。那么另外一位嘉宾，我们很高兴请到他一起在 Zoom 上面跟我们各位听众分享他的感受的，是叫 Sally。 Sally 也是一位妈妈，来，您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Sally 我是一个新移民，我有三个小朋友，然后分别在高中、初中和小学。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也是一名西雅图的新移工，谢谢。
欢迎欢迎晶晶和 Sally。因为最近呢，我们几个人走在一起了，老实说，我们线下都没见过面。只是在 Zoom 上面打个招呼，平时都是在微信里面的联系比较多。那么为什么我要把晶晶和 Sally 请到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最近他们俩参与了一系列的义工活动，这些活动呢意义重大，我觉得意义重大啊。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他们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因为这些年来，我在节目的当中也请了很多参与过义工的朋友，有的是在疫情当中做义工，把我们的口罩收集起来送到一些医疗机构，受需要口罩的那些机构。有的呢做义工是在家里面做布口罩捐出去，有的呢还是亲自到了 Chinatown， 就是我们那些弱势群体里面，帮助那些老人家买菜或者是日常用品。那么这些的义工，我接触到的就是在我们西雅图的一个华人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它的全名叫做卡卡华人社区。那么从去年年底12月开始，这个华人社区卡卡华人社区呢又开发了一个新的项目，又召集了一批义工来为我们的华人社区做出了一些贡献，那就是线上的华裔儿童才艺表演。晶晶和 Sally 呢都是这一系列才艺演出的义工。我知道晶晶你好像是参加的比较早是吗？你是去年12月底的那一次活动已经开始加入义工行列了是吗？
是的，去年那个钢琴演出的时候。
那加上我们刚刚结束的那个已经是4次了吧是吗？还是3次？
3场钢琴、小提琴，还有 Renata 名师高徒，三场，
对，那就3场演出的，他是幕后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义工，就像刚才他跟大家自我介绍的那样，他是一位马工。 晶晶，我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一下子就报名参加我们第一场的演出。
是这样，因为我的孩子也是一名琴童，所以当时有这个演出呢，我是非常希望他可以报名参与。然后因为看到这个节目说需要招义工，那么我就觉得我应该贡献一些时间，帮助这个演奏会变得很成功。然后在做义工的过程中呢，认识了很多义工的朋友，然后觉得这个时间花的是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
所以就一场一场的坐下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技术的义工不容易找，然后你一直都坐下来顺手了，那么就坚持下来了，好像最近也开始带我们的小义工了，是吧？
对，这个也是我非常开心的地方，就是在我自己做义工的过程中，第一是我的大女儿，她主动要求也要做一些义工，她今年只有8岁，但是这次 Renata 的演出呢，她参与了这个音频的调试，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对社区的奉献这点是非常值得赞赏的。然后这次我们又找了很多小义工，然后组建了一个新的那个义工团队。
对，非常不错。哎，还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就是去年28号那个演出的义工团队，当时只有几个人是吧？不到10个人，你还记得吗？
对，一开始好像只有2-3个，然后后来慢慢的有新的人加入。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只有那么几个人我们能做成吗？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那个倒没有，因为我坚信是说只要对社区有利的事情一定会有人去做。
真的，其实当时我很感动你们这些第一批站出来的义工，因为好像我的印象当中华人要出一件什么事情要参与的话，开头是非常难的，就很难去开始的，但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站出来之后呢，其他人就受到了鼓舞，所以我很感激你们第一批站出来做义工的这一批家长。我当时呢，因为跟另外一个义工聊起来，其实我们缺的就是那个技术的，但是卡卡也有一些管技术的义工，不过呢如果所有的任务都担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那就是很吃力了。而且卡卡这个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平台让我们华人去参与去体验做义工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且呢在做完一件事情不管是成功与否或者是效果怎么样，能把一件事情做完这么一个体验一个过程是我们很需要的这么一个机会。很多人觉得哎呀不敢出去，好像就很害羞，或者是我能力够不够，对自己很怀疑，或者说哎呀反正有人呢，我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就是那种心态就变成了华裔的在美国社会的参与这种积极性。人家对我们这个群体啊就是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就第一批站出来的义工，当时真的不知道大家的能力怎么样，或者是参与的意愿怎么样，参与度有多深都不知道，但是晶晶我记得你基本上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报名的，而且还是搞技术的，哎呀让我们觉得一下子松了一口气。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因为有你在啊，我们几场下来你都是任劳任怨。有其他人吗？有其他人去新的义工来吗？有，但都不是做技术的。那但是你每一次都说我都行，如果有新人更好，就这种心态一直坚持下来。那第二个职位在义工当中，我觉得我最头疼的 就是一个写文案的。那么在这个写文案的义工的寻找过程中，我很幸运的找到了 Sally。 虽然 Sally 不是从我们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就参与的，因为他是后来才加入我们那个微信群的，是吧 Sally？
对，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怎么找到组织的？
因为我刚刚到孩子在西雅图的时候，我找不到老师，然后我就在我们各种西雅图的群里面去问谁能推荐我老师，然后 Angela 从一点都不认识，然后就微信群里面推荐了我老师，然后我们俩就成了一个微信上的没有见过面的朋友。
对 对， 对，
所以然后参加了第一次小提琴的演出，然后就了解了这个组织，然后就成了义工。我很开心啊，因为刚来又是正好遇上了这个 pandemic，
对，
就没有朋友，没有周围的交流，
没有社交，
就很渴望能够融到一些新的团队里面去，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对对，人呢、在成年人之后，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社交，是吧？在家里面也是一个社交，但是家里面那个范围太小了，而且跟家人的那种需求跟和朋友的那种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疫情的困扰下面，让我们家长也好孩子也好，能在网上面，在 Zoom 在线上面有这么一个机会去互动或者是去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了一个第一个群，就是琴妈琴爸分享会。那个、
对，没错，
对， 对那个。然后在后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场的演出出来之后，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不能忽略了其他乐器的，学其他乐器的孩子。然后呢，就发现学小提琴的还挺多的，但是也有中提琴大提琴。后来我们又建了一个群，叫做提琴群，就是包括了所有的提琴的那个父母的这么一个交流群。那我知道 Sally 他孩子是学小提琴的，
对。
然后你的出现你知道吗？我们就兰兰啊，兰兰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了。我今天晚上没有邀请他，其实他也是非常有料可挖的，可以挖到很多料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再邀请到他。那么我跟他在私下里面聊天的时候，我说有金晶，那我们就定心了，因为技术有依靠了啊。然后呢，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那个文案是一个写手。然后我说哎呦，这个有一个义工啊，有一个妈妈私下里面问我，她愿意就做义工，我说你可以做什么？他说他可以写作。我说哎，太好了，我们就缺这个人。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第一场的时候，金晶知道了啊。第一场的时候，我们是从零开始的，报名表、报名那个链接里面的内容有哪一项、哪一些是必选的，哪一些是 optional 的，还有哪些资料我们必须要收集的，这些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来来回回的。很大量的时间放在里面去讨论，然后呢出来之后就变成一个模板了。然后比如说到了那个 certificate 这个设计，也最后在前面的来来回回的讨论当中也定了一个模板。还有其他的，那比如说那个孩子们的自评表呀，老师的评语表呀，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个模板。但是文章不能成为一个模板，换个名字换个时间就可以贴上去了，不对，不行，那是一个100%要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文章的写作写手我们真的觉得很难。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朋友都能够写的，但就是创作的过程需要很多时间。我们不希望义工们把他们所有的精力就放在这篇公众号上面，而忽略了家庭，忽略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就希望哎呀，能多一些能够写的朋友就好了。哎呀， 上天给了我一个 Sally， 真的真的。所以
没关系，我想、我向晶晶学习。
嗯，然后我发现 Sally 还有一个我非常佩服的，就是快，质量又好，然后每篇文章就最近我们准备，可能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吧，要发出去的一篇公众号，就是一个总结篇。哎呀，写的真是身临其境，就是对音乐的那种描述，那种乐曲的效果的描述，我一看就觉得真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很懂音乐的人，就能够看出来。
对，我从小就学小提琴，我爸爸也是很优秀的小提琴手。
哦，难怪晶晶，我是
家庭的渊源。
对啊，我是第一次听到那么多关于夏里的背景那些八卦的故事啊，不是八卦啊，是你的家庭的里面的一些细节。难怪难怪，那我们就找对人了。
但是我就是没有学过钢琴，所以我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有一点点犹豫，但是我真的来写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音乐它本身是相通的。
对，所以你看看你在这一期就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们至少需要三篇的公众号，那你时间真的是哗哗就写出来了，然后很多人看了就跟我的反馈，他说这个写手一定是精通音乐，真的真的，我在这方面非常的欠缺，所以我看到有写作能力的义工非常的佩服。而且呢，我也是一个技术盲，就碰到晶晶这样的义工，我也是顶礼膜拜，真的非常的幸运。你们把整个团队的各个最不是各个，而是最重要的一些位置，对于我来说非常困难的位置，你们都填满了。这个是我们在下面的一些活动当中能够顺利成功进行的不可必要的一些因素。其实这个就是义工的价值。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先稍微休息一下，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晚上的往事如风。刚才跟晶晶和夏里聊得非常的尽兴，就是说了一下，回顾了一下他们当初加入这个义工团队的一些往事啊，其实也发生不是很久，最多就是去年12月份，就不到半年前。但是呢，我知道你们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那当初我知道在微信群里面，当我们需要有一些义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担忧，比如说这个义工会占用我很多时间，或者是我做的不好，有没有这么样的担忧呢 ，Sally？
我还好，
嗯，
因为我觉得卡卡做的比较好，是他把需要的义工列出来了，
嗯，
那么这样我就可以结合自己的能力或者和我自己可以挪用的时间，我来报名义工，因为我觉得写呢，他的时间不是那么紧。
嗯，
因为我可以在晚上写，不会出现就是马上就要写出来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嗯，
那因为我的时间，我有空闲的时间，但是 它没有那么灵活，它会可能聚集在某一天的晚上或者某一天的上午，那这样的话我的弹性就会比较强。
嗯，哟，你看看莎莉还是考虑到这一点。其实会写的人他基本上不会让就像我那样子对写作有那么大的恐惧，反而觉得哎，我可以不需要配合别人，因为我只是把我这个工作做好了就好了，所以你就觉得时间比较灵活是吧？嗯，
对。然后我在想，就是如果有，我还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我很喜欢我们这个义工的这个群体，因为有什么事情他们会在群里面去讨论，把问题抛出来，然后大家再来一起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技术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报名表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来设计我们的节目单呢？那这些问题它就像记录一样记录在微信群里面。那这些都是我的素材。我可能在白天我参与不了大家的讨论，可是晚上我会把这些都读一遍，我知道大家在干什么，我知道大家有什么挑战，然后我再把它融到我们的文章里面去，那文章就会是来自于我们真实义工生活的文章，就会有它的生命力吧。
对。那晶晶呢，我知道你负责这个技术是跑不掉的，那个时间不能够由你来控制，因为前面的义工你可能啊，我开会我或者是上班我不看，我们晚上再看一看，但是我们演出的现场你必须得坐在那儿解决问题，保证演出的那个顺利进行。那这个当时你有没有考虑过，因为万一你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考虑，哎呦我可能不保证，那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么一些小顾虑就放弃了做义工。
我觉得是这样的吧，因为一开始我加入义工的时候，我们没有列出说我们需要什么义工，每个义工需要什么，这是去年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摸黑去往前走。那个时候我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顾虑，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就不可能办成一场演奏会。
对，
所以就是说先加入其中，然后去看我能不能承诺这样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去做，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也许去号召更多的人参加。所以可能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没有太多的顾虑。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说我一定保证我在这个时间一定有空。
对，你这个想法也是这些踏入义工行列的这些义工的想法。如果你有一点点顾虑的话，那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元老，就是这一系列的才艺演出的幕后义工的一个元老。我记得当初有一些义工，他们在后面，他们担忧的是什么呢？就觉得，哎呀，我有没有用？我的时间有限，或者是我啥都不会，我只是想参与，那么有些什么活可以让我干得成呢？哎，他说，哎呀，我说你会写作吗？因为我通常就是需要写作的人。他说我不行。哎，我说那技术呢？他说哦，我不懂。那么因为这两个是我最需要的，那这两个位置他都不行的话，那我就说啊，没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做其他别的，比如说采购礼物是吧，或者是把孩子们的小故事收集起来，或者是把这个节目编排一下，能不能做设计呀，这些其实我们要求不高，没有一个标准，你只要付出肯去尝试一定能够成，可能你成的那个跟另外一个专业的比起来根本是不上档次，但是我们义工嘛就是快乐义工，我们要参与的时候非常的这种气氛非常的轻松，不要有压力，就是这个是卡卡的一个宗旨。所以在这种氛围下面越来越多，只要你踏出了一步就知道啊，原来义工虽然是有点压力但其实也很快乐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快乐跟压力的比例。
有，特别有，就是当演出结束以后那个成就感 其实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嗯嗯，
压力呢也是有，就是在演出过程中，因为我们做技术义工就是要保证这个演出顺利嘛。
嗯，
生怕在那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说这个琴童的演出不能展现给大家。
嗯，
但是这个压力跟最后的快乐相比，我觉得基本上也是微不足道了，可以忽略。
嗯，小李呢，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感想？就是说虽然你不是在技术像晶晶那样子非常的当时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support 是吧，你是在前面中间和后面写文章来做总结，但是你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压力，就是说哎呀怕我的文章写不好，或者说脱离了主题，有没有这样的担忧
啊？确实也会有这样的压力，因为我从来没有和整个团队合作过。
嗯，
那文章的风格呢，我也不是说觉得我自己完全可以配合上，就开始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我尝试先抛了一个初稿出来以后，大家都会给我很多的支持，也有很多的建议，但让我觉得很舒适，好像在一个挺温暖的一个氛围里面。
嗯，
然后我很快就和大家的风格能够契合在一起，我也了解能够理解大家想要出怎样的文章。所以我倒是觉得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
嗯，不错。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团队啊，刚刚晶晶说了，刚开始的时候两三个人，然后慢慢就五六个，然后十个，然后现在我们那个义工群好像有二十多了，二十六二十几了。但是呢不是说每个义工每一次活动都参与的，不过他们在群里面有时候他不参与这一场的义工，但是他前面参与过的时候看到微信里面的信息，他会出一个建议，他说哎，这个名字倒不如叫这个，然后我们就哎，这个不错呀。因为
对呀，
对，所以这些互动啊，义工们的互动随着我们的团体的慢慢的壮大，那这种互动我是感觉到一个整一个集体的那种气氛非常的浓，就说我们是虽然没有在线下有交流，有吃饭，有在一起 get together， 但是我们在微信上面的一些交流反而让大家怎么说，我感觉就是抛开了一些包袱，就一开始的时候反正我也没跟你有亲密的来往，或者说有那么重要的利益，然后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就算是说了不是很恰当的，在微信里面发个表情包那就玩了啊，大家都不会有太多的包袱在那儿，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的交流我觉得非常的充分，不会藏着掖着，不像线下我就得看你的脸色，都是靠文字是吧，靠那个表情包来互相了解的，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氛围很轻松。我不知道你们感觉那个义工在交流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办成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感觉很好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那个特别暖心的瞬间就是义工之间的互相支持特别的多。当你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疑问，就很多很多的人都会跳出来，大家去出谋划策，然后一起讨论。
嗯，
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的地方。
嗯，
有一种集体感，尤其是说我经历了这个集体从零开始，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规模，这种感受就是说，也是支撑着我一直做义工，一直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嗯，具体呢？具体哪一个例子呢？比如说
我们一开始在做那个报名表的时候，有很多的讨论，哪一项我们需要去放在里面，哪一项不需要放在里面，什么是必填的，什么不是必填的。
对，
这个时候因为我刚刚加入义工团队，我也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 然后就得到了大家很多很多各方面的反馈意见，然后这个表一遍一遍的改，直到改到说我们都觉得很满意。
嗯，
就这个过程中就特别觉得说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支持，然后表做出来以后，那义工群里一片夸奖，然后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哎呀，你说起这件事情，我这个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我是另外一种感觉啊。晶晶是非常的 positive， 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那个意见，哇，多呀，他一稿一稿的改，然后改完这个，后来就觉得不对，还是原先那个好，就那个是应该是怎么样，倒回去，他说好吧，那我就重新再来一次吧，就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太啰嗦了，把人家绕的头都晕了。而且对于我来说，要改这些，在网下面改这些，我不是做技术的，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会很抓狂。但可能对于你来说很轻松啊，这些技术不在话下。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多遍，我真的是当时有点不好意思，而且心里面一直都觉得，我们就对你是有一点亏欠，因为之前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然后让你做这个，然后不对，这个后来不行，电话必须得要。为什么？因为以前曾经出过这些问题，我们找啊找啊，怎么样，就把以前做其他活动的一些经验就套上去，那最后这个表格才能够最后变成一个模板。我记得还在最后那个有一个声明，就是肖像权的那个上面，我们得到了一位义工的支持。当时我就觉得这位义工说话或者是发言总结非常的到位。晶晶你还记得吗？那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背景，然后我就觉得哦，我们真是很幸运。你还记得是谁吗？
不记得是谁了。
Q 林，他也上过我们的节目，他的名字叫 Q 林。他是学法律的。
哇，怪不得那么专业。
对，他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然后呢又到了日本读研究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是研究生毕业的。然后我们真的是这个团队呀，那些各种各样能力的义工，让我觉得一个比一个惊讶，就是知道他们的背景的时候，我真的很珍惜这个团队。而且那个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当时给我们起草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现在她这两期没有参与，不过我们在后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请教她，她就私下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建议。还有很多这些在自己的职业上面有一个很高度的能力的这么一些义工参与了我们的义工团队。哎，说了那么多啊，我想听听 Sally， 虽然你是我们小提琴演奏会才参与的，那个也是我们第二场演出，那就是你比晶晶少了一场演出的义工经历，其实你也是经历过两场了。你在哪一方面，就哪一个 moment 让你感觉到很温暖，或者说大家都不容易？
我和晶晶的感受挺相同的，就是我会发现只要我有帮助，都会马上有很多人来帮助我，或者我需要什么样的素材大家都会给我。但是我真的很被打动的那一瞬间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是我第一次参加完活动然后有义工给我们送礼品的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他当时非常的忙，他要赶着去接他的孩子，但是他为了大家方便，他就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到Bellevue 图书馆那来给大家送礼物。他也很着急因为他要走，但是可能有的家长联系不到我们，甚至就在他旁边，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是他然后他一直等我们然后把礼物送到我们手上，鼓励小孩子，我觉得那个场景让人觉得很温暖。 都让孩子会觉得啊、哦，我参加这个演出是有人关心我的，有人关注着我的，
嗯，
而且我的演出会得到认可，会有人来跟我、
嗯、
给我说鼓励，你很棒，
嗯，
我觉得那个过程特别让人觉得温馨，
嗯嗯嗯。孩子收到礼物之后有什么感想，有什么行动？真好吃的
男孩子他可能很难去说我有很明确的感想、
啊、
但是你会觉得他会很认真的继续去练琴，
对，你观察到吗？
主动
就是这个演奏会之后或者之前会对他有就是练琴有一些动力推动起来吗？
会，因为他会着重去练一些曲子，他会觉得他还未来还会有表演的机会，你会很明显的发现他有些曲子他是要反复去练的、
嗯、对对对，是的。那么其实当初晶晶，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聊过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些演出，而且不像其他的机构通过收取高额的报名费然后去cover 所有活动的开支，卡卡华人社区这个组织还不是的，他们自己把钱贴出来，嗯，这报名费才5块钱，所以呢，这个是象征性的，让大家有一个参与度。其实他们每个孩子都是贴钱去让他们完成这么一个演出，就是说这个钱放在礼物上面，证书。然后我那天听到一个家长说，哎呦，这个证书比任何一个就是在西雅图地区有点名气的那些比赛也好，什么 festival 也好，这些规格都要高，看上去都要有档次。所以他说，哎呀，你们真的是非常有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呢必须得停了。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好，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第三节的节目。刚才Sally 和晶晶都说了，他们有感到很温馨的、很温暖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我来说啊，这些三场的演出，让我觉得很温馨很温暖的那一瞬间其实是很多，我有很多个瞬间。首先第一场，我们是演出完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哎呀很累，但是有点意犹未尽。还记得吗，晶晶，我们在一起，然后所有的义工那些参演的孩子下了线之后，我们所有的义工就在一起啊，来我们拍个照吧，就截图。
对，
是你做的，
一传统了。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上面，然后我那时候还看到有一位义工一直没吭声，我还以为他是家长，我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我现在才敢说出来，当时我才知道啊，这个是 Angela， 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也是义工，但是现在 Angela 是我们的统筹，是非常得力的。是我们的得力义工啊！今天晚上本来也邀请他的，但是他明天有事情要做，要今天晚上要准备，所以没办法上来。我得找另外一个时间，专门把这些漏网的义工就再补一下，让他们上来再补录一期节目。然后他呢，就这个是瞬间啊，就是我觉得很温暖的，大家依依不舍，但是。大家知道了节目完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所以当时在那儿就聊了一会儿，然后总结了一下，就在 Zoom 上面留了个影，大家一个合影。然后呢到另外就感动瞬间太多了，我再说一个，就是在晶晶的女儿只有8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在我们 刚刚结束的那一场演出里面当了一个小义工。当时我知道是他，但是我没想到这么淡定的一个负责技术的试音的一个小义工，那画面非常的就是冲击非常大，他的条理性啊，让人家怎么做怎么做，那一个一个的程序下来非常的成熟，但是他的声音还是童音，还是奶声奶气的。我就听到了一个奶声奶气的在讲英文，然后非常地道的英文在那说，请几号的那个演奏者演出者打开你的，他说 unmute 你的 microphone， 然后呢你弹几个音，然后最后说 OK you all set next， 然后就是非常有大气的感觉。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比较自信，因为有的孩子天生就是不害羞的那种，很自信的，有的呢是很害羞的。我不知道晶晶你是怎么样把你女儿培养成这么一个小那个小精灵啊，像就我觉得是真是一个小精灵。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小朋友，但是因为他看我经常去做这个义工，他自己也参与了两场演出，一场钢琴，一场小提琴，所以他也很喜欢这个活动，所以他也主动提出说，我也想做你做的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考虑到他的年龄呢，我觉得做这个 host 可能有些早，所以就让他去参与这个试音的过程。这做的过程中，一开始第一场明显感觉到他是非常紧张，但是第二场呢就放松下来，这个条理性啊，包括这个试音的这个节奏的把握就变得更好，我也很高兴能看到他的这个成长。
对，很迅速哈，只是一个小时之后马上就很成熟了。
对，所以其实孩子做义工包括我们大人做义工，我感觉也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你要你熟悉的圈子，
对，
去跟不同的人组成一个新的团队，大家的背景不一样，然后去共同做一件事，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对，而且自己还得不断的去调节，比如说调节我们心态，调节我在这个团体当中的一个位置，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比较好。就像我是一个对于你们来说，我自己自认为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我不会写作，我不懂技术，但是呢，我得把这件事情给办成，那必须得依赖所有的义工。我有我性格很不好的一面，比如说我性子比较急，但是呢，又想到义工都是付出的，你凭什么急人家呀？所以我得控制我自己。就像晶晶说的，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或者说别人看到谁的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或者是很老练，羡慕哪一位义工在这方面很成熟，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活动当中去磨练，去成熟，然后慢慢的变成很强大。当然这个说的强大就可能我自己说自己就有点夸张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是很坚信这样的，所以在这个义工的团队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虽然学不了你们的技术，学不了写作的这种能力，但是我就是把自己的性格就不断的去磨，把那些棱角磨平磨滑，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家长啊给我的反馈也是我觉得非常暖心，很有不能说成就感吧，很有满足感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在我们刚开始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几个家长很渴望来报名，还记得吗？仅仅刚开始的时候放出去两天了，只有两个孩子，还是一两个孩子，跟我们想象的，我觉得哇，一下子蜂拥而至，至少有100人吧。 但是很天真啊。但后来呢，我们觉得，嗯，挺好的。那个就是第一场，我们做了30个演奏者的，就分成两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想象的，蜂拥而至的超过100人的那种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的承受的规模也只能是30人，然后分开上下两场了。这个之后呢，我在群里面看到很多家长的一个反馈，就是参与的那些家长的反馈，孩子们就受到了鼓舞呀，看到自己的不足呀，或者是因为要表现的好一点，那更加自觉的练琴呀。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些反馈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因为我的奉献就让孩子们有这些鼓励或者是得益这些 benefit。 你是有，就我想听一下晶晶，因为你是3届元老了啊。
有，这个是肯定有的。
嗯，
包括自己的孩子身上也看到了很多变化，在参加了以后，
嗯，
然后群里面的很多人也在那里说这个演奏会办得有多么好，
嗯，
心里还是有一点得意的，
心里有点得意啊。然后呢，我知道 Sally 你们家几个孩子都是男孩吧？是吗？
对，男孩。
啊，OK， 然后你本身也学音乐，然后呢，我知道啊，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是演出那一刻可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少练一点都不行。你知道，你自己练过，你知道那个去到一定的时候，你就会。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但现在说到你孩子的话，他们肯定会遇到这些困扰或者是瓶颈期，是吧？
嗯，是的。就我们小时候学小提琴会比较辛苦一点，
嗯，
那也会经常让我自己觉得我就不想学了，我也，
嗯，
以后再也不要碰了，会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嗯，
所以我的孩子，我希望他就是。你自己要去享受到音乐，你才会去学琴。就我特别喜欢这个，我们现在卡卡组织这个音乐会的这个过程。
嗯，
孩子他自己去在一个团队里面去展现了，他会看到自己好的，他也能感受到自己的不足。
嗯，
但这样就会唤醒他自己的内驱力，让他自己说：“哎，我还要去练练琴，这个下一次我可能会拉得更好。”哎，这个小哥哥拉得不错，我觉得这首曲子我也很喜欢，我也可以试一试。
嗯，
这就是一种很正向的激励和鼓舞。
嗯嗯嗯，对。哎，晶晶，你还记得我们当时义工，在演出之前有过1-2次的开会。然后在会议上面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做这种活动的意义怎么样，然后呢我们也打算，就当时好像也打算就是要再做几场的分享会，不是孩子的，是家长的分享会，学着怎么样去夸奖孩子，你还记得吗？
对，花式夸娃群英会。
花式夸娃群英会，你还记得这个名字？然后呢，对，当时我记得不知道是哪位义工，他听了我们的初衷，听了我们为什么要扮演，要不是扮演啊，就要办这么一场分享会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感动，因为他们是义工，当时听到我们的初衷。嗯，我不知道在演奏会完了之后有没有其他的家长私下里面跟你们联系，他们对这几场演奏会的感觉怎么样，他们感受到义工的用心良苦了吗？你觉得，或者说你已经有朋友在私下里面跟你们说呢？
好像没有专门去说义工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人私下联系是问下一场演奏会的时间表，
嗯，
这个是有，这个让我觉得说明我们做得很成功。
嗯嗯嗯，
对，希望说我如果知道下一场演奏会的时间要及时告诉他们，
嗯，
这个是有一些人联系我，
嗯，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会去问说，哎呀，这个 你们小朋友的老师是谁呀等等这些、
嗯、对对对对，就是被需求的感觉非常好是吗？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被人家需求的这种感觉非常好。乡里呢，我知道你在西雅图没什么朋友，我不知道你就是这段时间有没有因为做义工或者是在群里面认识了一些其他的朋友。
啊，是啊，我应该是在这个群里面和 Angela 和蓝有非常频繁、
嗯、
也非常有温暖的有温度的交流。然后演唱会结束了以后、
嗯、
整个演奏会结束了以后呢，我的工作呢最后一步工作呢是刚刚启动，
嗯，
所以说我能从他们，因为我必须要跟他们交流中间的一些过程、
嗯、
还有孩子们的家长的一些反馈，
嗯，
我也会去看一看这个家长群那个家长的一些讨论，就是以前也还有很多家长参加了我们琴童的这个提琴群的演出，也同时参加了钢琴群的演出，
嗯
啊、然后有些家长我们有一些小小的交流，
嗯
嗯、我感觉和晶晶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活动越办越成功，
嗯，
但是虽然说他没有提到说你们义工真的好棒啊，可是这个成功背后就是义工在支持、
嗯、
那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得意的，
对对
对吗、
嗯、是的是的。然后我感觉特别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这些小义工已经成长起来了，晶晶现在就变成了技术部门的一个导师啊，这个导师可能有点夸张啊，就是请允许我用导师来给你命名，因为他除了女儿带动女儿参与，还带动了至少有三位还是四位孩子啊，我知道嗯有几个高中生，九年级的十年级的，就是在晶晶的门下啊，他就开始去培训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控制在后台是吧，在后台去做义工应该怎么样做，这个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因为家长出来了把孩子带动了，那么我们整个华人的华人社区的这种奉献，对社会的奉献，对社区的奉献，这种习惯就建立起来了。我不知道Sally 你的孩子大了，在这方面他们有没有感觉到妈妈参加了义工，比如说我们在做节目在开会，他们知不知道你在做这些，你觉得对他们来说有影响了吗？
其实我从我自己的角度讲，从生完孩子开始我就慢慢的接触到义工的这样的工作，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包括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也是大量参与义工，那我参与义工的过程我做了哪些事情，我知道了哪些事情我都会和孩子去分享，包括我除了同时在西雅图在卡卡做义工，我也会在一个自然保护会的组织里面做义工，我也没有用我自己的全名，我就希望我就带着孩子让他感受到我们为西雅图这么美丽的城市做一点点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对这个给我们这么好的新鲜的空气，给我们这么好自然的环境，给我们一只蜂鸟在面前舞动的一个回馈，我希望这些都是点点滴滴融入到他生活里面去的，
对，
然后让他能够感受到，比我的大儿子在学校现在就是因为这个 pandemic 很多中国的小孩就在中国来不了美国上学，那学校老师也跟我反馈我们家哥哥在怎么去帮助小孩子能融入到课堂，怎么能够去反馈帮助他们反馈和收集一些信息里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太好了，
我们就觉得是也许这些事情就是一个家庭潜移默化给他们的，
对对，就是一个家庭的氛围，我们觉得就华人啊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不需要把他们叫到跟前儿，你看看我在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其实你自己默默在做的时候他们知道你在做，他可能用眼睛的余光用他的另外一个感知知道你在做什么，但 当社会上面或者他的周围需要他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把你们平时做的这些义工的经历从他的脑筋里面提取出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榜样的作用。好了，哎呀，其实要说的很多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说的那么尽兴，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把大家请到 Zoom 跟我们的听众一起分享你们做义工的感受。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再见，
拜
拜
拜，感谢大家。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Make it a great day. Keep your dial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